知道心邪者多疑的下一句吗？心邪者多疑，量小者易怒，猜疏者好辩，智短者长怨。这四句话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。一个人身上最藏不住的东西是他内心真实的格局。你别觉得这是在说别人。生活里有一种人特别容易在别人的话里找问题，同时随口说一句今天状态不错，他能想半天，是不是在暗示我平时状态差，领导开会表扬了别人，他回去反复琢磨是不是对我有意见。这种人不是天生敏感，是因为自己心里有东西。道德经里说，自知者明，真正内心坦荡的人不需要从别人的眼神里找安全感，但一个心里装着算计的人自然会把周围所有人都当成潜在的威胁。多疑从来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种出来的。这个道理在项羽身上体现得最彻底。项羽这个人，后人说起他第一反应往往是盖世英雄，力能扛鼎，破釜沉舟，巨鹿一战打得秦军魂飞魄散。但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最后在垓下被围，落得乌江自刎。他败在哪里？不是败在兵力，不是败在战术，是败在他根本看不清自己。《史记》里记载，项羽手下有个谋士叫范增，人称亚父，眼光毒辣，多次在关键时刻看穿刘邦的意图。鸿门宴上，范增多次向项羽示意，要趁机除掉刘邦，项羽就是不动。不是因为仁慈，是因为他觉得刘邦不足为惧，觉得自己完全掌控了局面。一个内心真正坦荡的人，听得进去不同的声音。但项羽的自信本质上是另一种多疑，他不信任任何人的判断，包括范增，因为他只相信自己。后来刘邦用了陈平的离间计，散布谣言说范增和汉军有私下往来。项羽听到之后没有核实，没有当面问范增，而是开始一点点削减范增的权力。范增看出端倪，心寒至极，主动请辞离开，没多久就病死在路上。你看，心邪者多疑，疑的不一定是敌人，往往是最靠近自己的人。范增一走，项羽身边就再也没有人敢说真话了。这就引出了第二句，量小者易怒。量小不是说脾气差，而是说一个人内心能承载的东西太少，承载不了批评，承载不了不同的声音，承载不了局面不在自己掌控中的那种感觉。史记里写，项羽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，他每次打了胜仗，对将士的封赏极其吝啬，印绶都拿在手上把玩，磨得棱角都圆了，还是不肯给出去。韩信后来跟刘邦说过一句话来评价项羽，项王见人恭敬慈爱，言语偶偶，人有疾病，涕泣分食饮。然而他接着说，致使人有功，当封爵者印完毕，忍不能愈。这话的意思是，项羽对人表面上体贴，但真到了该给人利益，该承认别人有功的时候，他给不出去。这不是小气，是他内心根本容不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。一旦有人功劳太大，风头太盛，他就开始不舒服，开始压制。这种人表面上温和，骨子里极度易怒，只不过他的怒不总是表现在脸上，而是表现在他怎么对待身边那些让他不舒服的人上。真正有格局的人，身边敢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多，而量小的人，身边的人会越来越沉默。不是因为周围人都变了，是因为他一个个把那些人推开了。项羽越到后来，身边留下的人越来越像只会点头的影子。这就到了第三句，才疏者好辩。论语里孔子说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。真正有能力的人话少事多，而越是没有底气的人，越需要用我说的对来填补内心的空洞。项羽一生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，就是向别人证明自己是对的。韩信当年在项羽手下曾多次献策，项羽一次都没有采纳。不是因为韩信说的不对，是因为项羽根本不需要别人的计策，他只需要别人告诉他，他的决定是正确的。后来韩信转投刘邦，成了灭楚的主将。项羽直到兵败，也没有真正想清楚自己败在哪里，垓下被围。他说的是，此天之亡我，非战之罪。才疏者好辩，辩到最后，辩的已经不是事情本身，是辩自己没有错。而一个永远没有错的人，也就永远不会辩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再看最后一句，智短者长，项羽兵败之后说的那句话，此天之亡我， 非战之罪。其实把这四句话的结局说尽了，一路多疑移掉了范增，一路量小推走了韩信，一路好辩错过了所有可以自我修正的机会。到最后他给自己的失败找了一个终极答案，是天要亡我，不是我的问题。志短者长怨，怨的本质不是愤怒，是放弃，放弃了向内看，放弃了我能改变什么这个问题，把所有的解释权都交给了外部。这是最省力的活法，也是最耗人的活法。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叫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，打败别人靠的是力气，打败自己靠的是格局。项羽一生赢过无数人，但从来没有赢过自己。心邪者多疑，量小者易怒，才疏者好辩，志短者长怨。这四句话说的不是四种人，说的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刻的状态。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些影子，看见他才能不被他带着走。